向主讲法师一问讯，请大家就坐。我们现在请开仁法师开始我们第二场的讲座。
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诸位学员，大家中午好。今天我们接着第二场来一起来探讨龙树的思想。那这个主题是我依据导师的著作的一句话来立这个题目的。那重点是在广大行。大家都知道龙树菩萨他的思想的特质呢，就是深观和广行啊。那所以甚深观跟广大行是菩萨道就是别于声闻的一个最主要的思想啊跟实践。那它的内容非常的广博啊。那我只是整理了一些要点给大家参考。
我们开仁法师慈悲了啊！开仁法师是我们慧律讲堂副住持，他常常在这里讲课代课。我说我当这个住持，第一个是要感谢他的，大家要鼓掌。那我一直在等净妙法师，等啊，后我一直催，一直催，他终于到了哈、哎，净妙法师，嗨，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最初的构想发起人是净妙法师哦，我当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是他让贤给我做的哦，哎，那么现在这个佛青文教基金会他是现任董事长哦，也是我们的合作单位哦，现在我们给你五分钟而已，跟大家讲讲话。
好，我们本师的方丈，我们冯印长老，我们的副住持齐哎开丹法师慈悲，我们在座的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家吉祥，大家慈悲，阿弥陀佛。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正好是佛青文教基金会的董事会。所以我刚主持完八关斋赶了过来，我就被我们弘印法师抓了，说大家呢今天在举行龙树思想的研讨会，要我来跟大家学习一下哦。所以你刚刚听到了，他说是五分钟哈，耽搁大家的时间，不好意思了啊。我想，能够见面诚实就是缘分。那么我们今天能因为佛陀的因缘而让我们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应该第一个，我们如何能够借着佛陀的思想来认识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是第一个哦。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在受用佛法的受益佛法的当下里头，我们到底如何能够感这个华汝之恩，而也能够让所有众生能够同沾华义，我想这也是我们共同应该去思考的。我们弘印法师从过去带着我们到管信队到所有的管信队去做布教，那么看到一贯道 正式被政府认同认定的从过去的邪教变成是正当的宗教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正法轮弘法团，哦，我们弘印法师就是团长，他带着我们团团转。那么那我们团团转的目的，也就是第一个教恶导善，第二个如何把佛陀的教化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把它能够传播出去。我们传播佛法出去的这个要能够产生作用，第一个一定要自己先有受用。你自己没有受用佛法，你自己都不能降服你自己的烦恼，别人怎么能够从你身上受益呢？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跟随着我们弘印长老也好，或者说我们大家能够同参道友一起来学习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受用佛法。那么在修行没有善知识，我们不容易受益。善知识当中里面有三种，一种是教授善知识，像我们弘印长老就是教授善知识，非常重要的带领我们。但是修行的路上能够更直接去受益的就是同行善知识，我们同参道友就是同行善知识。所以我们在一起听闻佛法之后，我们如何彼此切磋，就是过去印顺导师一直在教我们的闻思之后，你闻一定要思维，没有透过思维的闻法叫做知识。你能够透过思维能够达到反观自照，而能降服自己的烦恼，改变自己的行为，那个叫做修，也才能真正落实闻思修的这个修持的工作。那这个我们长老说要我讲几句话，我不晓得要讲什么，我就用这几句跟大家一起切磋呢，敬请大家多指教，我不敢这个占大家太多的时间啊。那么最后还是祈求佛陀护佑我们加持我们，愿大家能法体安康，能够法轮常转，愿大家吉祥如意，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好，我们不好意思打岔了，开莲法师，我们有三十分钟的休息，那三十分钟他可以再延长一点时间。好好，请继续，谢谢。
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呀？从头讲啊！啊，好，在本师释迦牟尼佛嘛，啊，不用念了哈。那这个主题是我们住持就弘印长老想的哈。因为当初我们构思的人选呢，除了大行法师之外还有后官院长啊，因为他是龙树的那个很熟悉的一个老师啊，但是院长不答应啊，所以住持就说你一定要讲一篇，我就傻了哦。那但是因为住持给这个题目啊，给这个机会，那我其实我就把它整理出来。其实这一篇文章我很早住持跟我讲的时候呢，我在四月底已经写出来了，写了很久，那我也给院长后官法师帮我看。那这个主题呢其实是导师著作里面的 一句话，就是依不二圣观明菩萨的广大行。所以一般我们讲广大行就是六度万恨，但是这一种六度万恨如果没有身观的这个智慧，这个大恨只是世间的阵型，跟我们的菩萨道不一定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透过大智度论还有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这两部论来看一下广大行具体的蓝图。那大家看 第九页，大家看右方，右手方那个大的数字那一个，有没有？ 你看上方的那个号码比较好，因为现在老人家比较多，不要看下面，要看上面，上面的页码，第九页，第九页。
你要说看上面的，看下面就第一页。
对对对，看上面，看上面第九页，那这个是目次，我们先看一下目次。那第二章是大智度论初品的广大行，第三章是实住论的初地的广大行。那因为菩萨实地有一道实地嘛，那实住毗婆沙论的初地非常的详细，所以呢，那我就是以这初地的广大行来介绍。那第四章就是说明龙树阐明的菩萨精神，那这个是应顺导师的归纳，还有般若经的要义，好，我们来看第十页，前言的地方。其实我到昨天呢，我都还以为我是一点半，你知道吗？那但是后来我查一下海报，我才知道原来是一点，所以肚子还是很饱，你们会饱啊？还很饱哈，所以这一节课呢最容易度过的啦，那所以我现在哈，因为可能是我都教这个引法族的班啊，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我们上课呢很多菩萨就是年纪稍微比较年长，所以我的班呢有一些要点啊，我就要大家一起诵念，就是在座的一起读啊。因为我觉得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有参与感，那再来呢就是大家不会度孤啊，所以待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页的前言的这一段啊。那首先来看一下，就是应顺导师他在著作当中非常推崇龙树菩萨啊，甚至有一个法师跟我说啊，如果把龙树菩萨的经论的论点呢拿掉的话，应老的思想可能就无法立足。他是这样讲哈，那但是我觉得或许也不尽然呢，那龙树菩萨是我们大乘佛法里面是初期非常可贵的一个大菩萨啊，那他非常著名的论点很多啊，有分前期跟后期。那第十页这里的第一段引文啊，我们看引文就好哈，这一段引文是应顺导师写的，在印度支佛教的内容写的哈。那这一段呢，我觉得是挺好的，我们大家来诵念一下好吧？我们大家来读一次哈。不解无性缘起之离爱染，乃让世俗之仁爱为慈悲，善行居于人间，非即人成佛之道也。不解无性缘起之自然有次，偏极而求类等，乃精进禅定求神通。不解无性缘起之何乐善生，有悲心而无方便，不能及此时此土以成熟有情严禁国土，而唯能折之于未来他方。这一句是导师在印度支佛教应该是第十一章所讲的一段话。那这段话是讲出了无性缘起，就是性空慧的重要性，性空智慧的重要性。那这个性空的智慧呢，导师认为它不是在大乘佛法所讲的般若波罗蜜智慧，它不是偏空慧啊。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它意思是具足无量功德，具足无量大悲。那所以呢，在这三段话当中，大家都会看到缘起无自性的缘起智慧呢，它是离爱染的。 第二个呢，就是无自性的缘起呢，它是次然有次，就是条理分明，就是它有次第的啊。那无自性缘起的智慧呢，它是懂得和乐善生，就是不是只有独乐乐啊，不是只有独乐乐，那独乐乐啊，它就不是菩萨道了啊。所以真正的缘起智慧呢，它是一定要通达这三个方面。那第一项呢，就是说为什么说离爱染呢，就是有般若性空智慧的人，他是会离爱染的。那跟世俗的仁爱慈悲不同啊，那善行居于人间啊，那就不是即人成佛之道。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世俗仁爱的慈悲它是局限在人间，就像儒家有没有，这种是局限在人间的。那早上大行院长也有说，像佛法所讲的五戒十善，尤其十善呢，在大智度论、十住比婆沙论，它都有层次的不同啊。就是如果以解脱心来修，它就是能得到解脱啊；以真上心来修，它只是人天善法；如果以解脱心来修，它就是声闻；那如果是以三心来修，它就是菩萨的十善。那在佛法里面有非常多这种项目啊，就是因我们的心不一样，那所透过这个法的修学呢，得到的结果就不同啊。那所以呢，真正无自性缘起的智慧啊，它离爱染呢，这种爱染就是离三界的爱染啊，离三界的爱染，它可以提升到出世间啊，乃至成佛啊。第二种呢，缘起的智慧，它是说明次序条理啊，条理分明，就是修菩萨道呢，它一定是要先学习遍学一切法门，那到要证入无生法忍的时候呢，才集中焦点在观无我无我所，那破我法二执之后呢，再行广大行。所以无着菩萨的论点呢，都有说菩萨道呢如金刚杵，前后都是阔的，都是广，中间是狭窄的，金刚杵。那所以菩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要有耐心，有广大心、长远心的学啊。有很多人不管是读书或者是自修，都觉得说，哎，我今生如果没有办法体验佛法的话，好像就走不下去。实际上菩萨道的观念并没有建立得很完整，才有这样子的恐惧。实际上如果是我们有强烈的菩提心，那即使我们今生没有体验到禅定也一样不怕，因为菩提心这一种出离心，它都能够带领我们往生善趣，或者是累积下辈子跟三宝结下的深缘。所以不是说今生没有做完的工作呢，好像就结束了。那这个就是对菩萨道的广大行啊，整个菩萨道呢，它是建立的不完整，才有这样的恐惧。所以导师在这里有说，其实无自性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呢，它非常的长远。如果像圣文讲的，他要三大阿僧祇劫等等，那这一种呢，就是不急于一下子说要深入禅定求神通等等啊，那跳跃的学，有时候反而磊落了我们的菩提心。第三种呢，就是提到和乐善生啊，那因为真正的大圣的般若波罗蜜呢，它是和乐善生，就是不会独乐乐啊，不会自己解脱就好啊。所以有悲心，如果没有方便，就不能够在此时此地那利益众生、严禁国土、建立人间净土，那只有要求未来跟他方啊。那这个就是忽略了缘起性空的当下能够自利利人，那这个是导师提的。那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呢，龙树论他对于这个中观无自性缘起的智慧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视。那但是我的这一篇不是着重在无自性缘起的探讨，那我的这一篇是着重在广大行，所以我们将会进入二大论的介绍啊，来跟大家说明。好，我们来看第十一页啊，第十一页。 好，我们看这个第二段引文。第二段引文，那导师在永光集提到说，说我赞同缘起性空是正确的，有看到吗？有哈。但我重视初期大圣经论，并不只是空义，而更重视菩萨的大行。那第三行后面，于大圣中见容数有特胜者，非爱空也。就是说，见到容数他有非常精彩的这种思想呢，不只是他的空的思想。那因为还有甚深的广大行，才能圆成佛道。那导师当然也是如此，并提出会通阿含，还有忘己为人，任重志远，尽其在我的伟大菩萨精神，这个才是真正龙树菩萨的真精神。所以导师基本上是秉持这个观念来著作跟利益众生。好，那广大行到底是什么定义呢？大家看十一页最下面，最下面一段。那广大行在大智度论卷二十八有提到说，摩诃言广大，摩诃言就是大圣，就是大圣，广大，说诸菩萨摩诃萨事，说菩萨事呢，它包含了非常广，从发心、修行、实地、入位、净佛世界、成就众生、得佛道，这整个过程都可以算是菩萨的广大行，都可以算是菩萨的广大行。那当然前期跟后期的广大行因为智慧的浅深而有不同所以接下来我引了第二段文呢，就是无着菩萨的金刚杵的意思那金刚杵就类似这样一般我们画呢就是类似这样中间狭窄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断我法二执这个地方我法二执在这个段，所以初发心的时候呢是要遍学一切法，那到最后呢是成佛所以断我法二执之后呢，他也是要修广大行那初发心也要学习广大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待会就会看到菩萨如果不多学广大行的话，没有这种大心，只着重在自己身心上的利益呢，通常我们所知道能利益众生的方法也就非常有限因为我们的心小，那所以呢所学的当然也就少好，那我们来看第十二页，我们现在进入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是初品的广大行。那大智度论解释摩诃般若经的初品，初品就是序品就是第一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总共有几品？大家知道吗？总共有几品？九十品，对了，九十品。那初品就是第一品，初品就是第一品。那大智度论的解释，这个初品呢已经写了多少34卷，这么多，34卷那大智度论总共有100卷嘛他已经写了34卷，那就证明呢，大智度论对于续品呢，它是着重非常强大的力量呢，在解释这个续品而且把整个菩萨道的轮廓呢，都有在这里介绍所以我就以这个续品34卷的内容来给大家归纳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看这个标题的地方刮胡一，般若跟方便呢是二道是能够总摄全经就是大智度论在卷一百呢有提到说，菩萨道有两种，那一个是般若道，一个是方便道那如果是按照我黑板上的这个图表来看的话那前面呢这个地方就称为般若道就称为般若道，那后面这边呢就称为方便道那就是这二道所以般若经基本上它是在诠释 这二道。那龙树的大智度论基本上也是如此啊。那大家看一下十二页的最下面啊，如果以思想来说是二道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是以内容的结构来说的话，那摩诃般若经，那应顺导师还有古德呢，都把它分成三分，就是九十品啊，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就是前分、中分跟后分，有看到吗？就是十二页的最下面啊，前分就是续品第一到舌相品第六，那中分的话就是三甲品第七到累教品六十六，那后分就是无尽品六十七到足累品九十，啊，有哈，嗯，在内容 架构呢可以这样分。好，我们来看第十三页。十三页，刮胡二。那初品的重要性，那刚刚我已经有稍微有提过啊。那大家看一下第一行啊，刮胡二的第一行，《大智度论》是经论合编的作品，经文三十卷，论文七十卷啊。所以一般人说《大智度论》有一百卷，实际上是经文占了三十卷，论文有七十卷啊。那但是呢，是初品，它已经是占了34%，所以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啊，范围是很广。那初品或者是续品到底有什么内容那么重要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啊，刮胡二的第三段啊，佛告舍利弗，有看到吗？有哈，哎，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与一切种智知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那这个就是在续品里面的第一句话啊，就是舍利弗问佛陀，那佛陀就跟他说，菩萨如果要以一切种智知一切法，这个一切种智就是佛智啊，就是佛智啊，就是佛智，那知一切法的话要习行般若波罗蜜，那等等的理由呢就是开显整部般若经啊，整部般若经，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总标啊，是一个总标啊。就是要成佛的话要了知一切法，那就要习行般若波罗蜜啊。那大家看这个倒数第四行，那在阐明，我看不是，第三段的第二行哈，第三段的第二行，那除了这个总标之外呢，那舍利弗就问佛陀说，如何修学才能达到成佛的智慧，圆满的智慧？那佛就跟就说明了。菩萨要遍学三方面的法，第一是六度，第二是三乘共德啊，就是声闻法啊，第三就是佛的法，佛功德。那这三种法是菩萨要学的，那都要以不住法，就是不住法住，就是以无所住来修啊，不可得来修。那如果是以实有的知见来修的话，就没有办法获得佛智。那所以呢，在前面是总标啊，净，那这个是行，那获得的呢就是下面啊。那如果修学这三方面的广大行，菩萨就能够以道慧而得道种慧。以一切智得一切种智，断烦恼习气而圆满成佛，这个就是果啊。所以般若经的续品基本上是跟我们介绍这个净行果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页，十四页。最后一段，前面的比较叙述性的我就不细讲了哈，我待会讲思想的地方会讲比较慢，现在比较快啊，嗯，我们看最后一段。 那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这一本书呢，有提到《般若经》的要义。他说，《般若经》所说是菩萨道，有看到哈？菩萨道是以般若的都无所住，就是不住法住了哈，不住法住，不可得为主导啊，重于正法的误入。那重于正法的误入，就是他一谈呢，般若波罗蜜啊，般若经，他一谈呢，都是甚深的圣义地啊。所以般若经有一些人呢、啊、看不下去，就是因为他谈的大部分都是圣义地，真的、啊，他全部谈的基本上都是不生不灭的境界，诸法实相的境界。所以很多人看般若经呢，看不下去。但是如果你回去看龙树论、啊、大智度论呢，你就觉得非常精彩、啊、因为大智度论、啊、龙树引了非常多故事啊，阿含经，那让我们呢慢慢从法住智、啊、再进入这个涅槃智、啊、所以般若经它是对，不是对一般人说的、啊、那是对有基础的人说、啊、重于正法的误入、啊、在般若的如实观中，一切法一切人都是如幻如化，本性空寂，有没有、啊、所以在修般若法门呢，要法跟人这两部分呢，都要有自性空的知见来学习，否则的话很容易就会落入一边、啊、就像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那、像阿含经，导师经常呢在讲阿含经的时候呢，他也会用到他解释正见的时候啊，导师也会应用到摩诃应用到般若波罗蜜这个语词，导师经常这两个一起谈。他讲正见呢，他就说是般若；讲般若，他就说是正见。那为什么呢？因为般若波罗蜜的角色呢，跟阿含经所讲的正见呢、啊，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怎么说呢？我举一个例子哈。大家有听过那个五根五力吗？啊，五根五力是哪五个？心经念定慧，对不对？那一般我们都说心经念定慧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重要？应该都重要嘛，对不对呀、啊？对啦，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学聪明了他。好，那五根呢？这信经念定慧竟然每一个都重要。那 但是呢，佛在阿含经，他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非常精彩的角度在诠释这个智慧的特重要。他在重要当中，他又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影响到信经念定的品质，他影响到信经念定的品质。如果没有慧根的话，前面四个的品质就通于世间、啊、所以呢，他在杂含经他就有提到说，要学习性精进正念还有禅定，全部都要跟慧相结合。所以他那一部杂含经呢，他说学习慧根啊，性根你要跟慧根一起学，你学习精进根要跟慧根一起学，你学习正念要跟慧一起学，你学习禅定要跟慧一起学。所以他说智慧如什么呢？如房子的栋梁，就是这一条梁，不管我们有再多的横梁，如果中间的栋梁不稳的话，其他的都不稳。所以我们学习很多佛法，有些人从信入门，比如说、啊、我念佛诵经都没有问题，都是很好的。那从精进门入也可以，从正念门，现在流行正念学嘛哈，从正念门入也没关系，从正定门入也没关系，但是就是一定要有慧根，就是要有智慧。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全部都是世间法。所以佛在杂含经这样子的形容呢，就让我联想到，其实在大乘的般若波罗蜜它也是如此的。所以说般若怎么样呢？ 将入毕竟空，有没有？然后接着呢，觉诸细论，然后呢，般若将处，不是方便将处毕竟空，沿土熟生啊。那般若跟方便，它只是不同作用的一个别名，实际上它们两个都是属于智慧的层面啊。那所以呢，在般若能摄导万恨啊，那万恨能庄严般若，在大圣经跟阿含经都是一样的，非常重视这个正见这个智慧啊。所以我们如果是没有学习到佛法的这个般若啊这个智慧的话，那也许我们对于法对于人都有所执着的啊，没有办法契入。好，我们再往下看。OK， 我们来看第十五页。那现在我们要进入主题了，广大行第三行啊。那现在要介绍广大行的项目，在大智度论卷二十四开端的地方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问答。因为我曾经在一同寺啊，在很多地方我都有也是学习讲解这个大智度论。那我们在座有很多老师啊长老啊，他们也是在讲大智度论，所以我自己都有一点担心有没有讲得好不好哈。那但是这一段呢，是我看所有的续品里面啊，这一段让我看了有点心开意解。就是很多人在学习经论啊，像我们在佛学院读书学习报告，有很多同学他负责这部分，他就只有读这一部分，他永远没有办法贯通全部的，所以他会觉得读起来没有法喜，那写报告更痛苦，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在这里头呢，把一些自己没有办法会通的模糊地带啊，给他会议过来，那所以我们得不到法喜，你在经论上就没有任何的耗药啊。所以我经常啊，有时候在网络上看啊，哎，我看世间人啊，都有那种专精老子的老师，专精孟子的老师啊，专精什么道德经的老师。我在想，我们佛教那么多深重，为什么要找一个专精中阿含的？我也想不到是谁，专精杂含的也想不到是谁，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佛法的修行啊，还是要真的要加把劲啊，哎，真的，我们不要这样子泛泛的过去哦，一年一年快过，我们过了今天圣诞节哈，下个礼拜就过年了啦，啊，就过一年了，又过一年了。那所以我在大智度论啊，我虽然没有像院长这么深入哈，但是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有一点得到一些法喜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哈。那有经跟论嘛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的地方。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欲遍知佛实力，事无所谓，事无外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当习行般若波罗蜜。那论呢，就是龙树菩萨怎么解释呢？啊，那开头呢，就有人问说，那这个实力啊，事无所谓等等，是佛的无上法，应当要放在前面说。为什么呢？论主你要呢，先说九相八念啊，这种就是卷二十一卷二十二，为什么你要先讲这一些禅定法啊，然后呢才说这个佛的无上功德呢？那论主回答说，六波罗蜜是菩萨所应用，先以说啊，就是在卷十一到卷十八是在解释六度的六度，那卷十九开始呢就解释共生闻法啊，就是二圣法。那所以呢，一直到这个地方卷二十四就有人问这个问题了。那第二行答约的第二行呢，就提到说，三十七道品乃至三无漏根是声闻法，那菩萨行是六度得力故啊。我看到这个得力呢，我就特别把它圈起来，就是学六度啊，要学到呢得力了，受用了，有力量了，那要欲过二圣地，欲教化二圣，令入佛道， 所以要习学二圣法，他是这样的哦，就是为了要超越他们，为了要教化他们，所以要菩萨也要具足这声闻法啊，但是以不可得的智慧呢，把他的品质提升啊。所以我们看倒数第我们往下看了哈。以是故佛言，菩萨应具足三十七品等诸声闻法不可得故，有没有？啊，那这个刚刚大行法师也有说过嘛哈，要以不可得心来修学声闻法，那这一些法也成为大乘法了啊。那若菩萨不解不行是小乘而但呵责的话，谁当肯信？譬如释迦牟尼佛，如果过去不是先修六年苦行，那但呵责别人是非道，那无人能够信受啊。所以佛过去他其实也有实践过，那后来才觉悟，这个是没有用啊。那所以这些呢都不会是浪费时间呐，哈，有很多看起来走冤枉路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修行的经验呐，啊，我们现在是看起来是冤枉路，但是实际上是我们人生的经验，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意义的啊。好，往下看，是故六波罗蜜后次第行声闻法，有没有啊？次第行声闻法。好，下一段，复次，此非但是声闻法，为什么呢？因为菩萨他懂得把这些声闻法跟什么合呢？不舍众生意，就是大悲心，具足一切佛法，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嘛，哈，所以解脱法也要学，以不可得空智啊，就不可得慧来学，所以声闻法也成为菩萨法啊。那下面呢就有一个导师大智度论笔记的归纳，这个图表我觉得是非常精彩啊，就是归纳上面的一段文，那劝学之别啊，那菩萨呢要具足跟应该学的有这三类法，第一个是六度，这是菩萨的本分事，菩萨的本分事，像早上大行院长说，有些人说声闻修四谛，缘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这个是法华经说的嘛，这是法华经说的，那法华经说的当然也就是偏重说了哈，偏重说，那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六度呢是菩萨的本分事，本分事，那三十七道品乃至三无漏根就有两个方面的诠释角度，第一个是声闻法，为了要超越恶圣，为了要引导他们学习佛道，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这些法解脱法它也可以成为菩萨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舍弃众生，有大悲心，还有跟空性的智慧合，所以即使我学声闻法它也成为菩萨法啊。那当然导师好像没有把这个具足一切佛法放在里面哈，所以大家自己可以加一下，有没有具足一切佛法，这一个导师没有放在里面哈。那具足一切佛法的意思呢，就是因为佛是圆满的嘛，所以一切法门佛都具足啊，所以学菩萨道也要遍学一切法门。那这个是属于应具足的内容，那应学的呢就是佛的功德法实力事无所谓等等啊，是佛所是菩萨也是应该要学的，所以这三大类呢就是菩萨要学习的内容。好，我们来看第十六页。那大家看第四行，从大智度论初品的第十一到第二十七品来看呢，啊，不是第十一卷到二十七卷的内容来看呢，那就是这三类法的划分啊，所以呢我有把它做成一个小的表格，有没有？菩萨法就是六度啊，就从卷十一到十八，这个就是六度的内容。 那这个六度的内容啊，我们的住持啊，弘英长老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啊，所以大家如果要参考六度的内容，可以去找长老的 MP3 来听啊。那声闻法就是从三十七道品一直到无漏根啊，无漏根就是卷十九到二十三，佛的法实力到大慈大悲是卷二十四到二十七啊。那二十七的尾巴就是在谈正佛果了，一切智一切种智就是在卷二十七的尾巴最末端讲的啊。那这个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菩萨道的蓝图啊，进行果的蓝图。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第十七页。那这个是我把大智度论的品目呢列出来做成一个表，大家看最右边就有这三类法啊，菩萨法、声闻法跟佛的法，有没有啊？就是这三类啊，第十七页啊。那所以大家要读大智度论的话，可以，我是建议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读啊，菩萨法、声闻法还有佛的法啊。好，我们继续看十八页。第一行，菩萨所应遍学的广大行有三大类啊，就是菩萨法、声闻法跟佛的法。那这三类行法当修学圆满成就菩萨智跟佛智啊，就是卷二十七的末端有详细的论述。那其实这三类行法呢，不只有在续品啊，像我看摩诃般若经，它在后面的地方也经常出现，所以在第二十四品啊，会中品，那大家看下面的引文，第一段引文反出体字的地方有没有？是诸于善法这边啊，诸道法若声闻法若辟支佛法若菩萨法若佛法，皆摄入般若波罗蜜中，有吗？哈，那这一些就是菩萨他要学的广大行的所有内容啊。那所以菩萨要学的是很广大的啊，所以没有心量不够大的人呢，心力不够强的人哈，看到菩萨要学的法，可能他就畏怯了啊，可能他就畏怯。那菩萨要广学一切法呢，就是要有非常好的菩提心，就不忍众生苦，不忍众教衰啊，圣教衰。那像我们呢，上两个礼拜在禅修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香港的同学啊问那个开音法师一个问题，他说：“师父，去年你教大家慈心观，今年你教大家佛随念，明年要教大家安波念，那到底我要学哪一个好啊？”开音法师说：“你能学就尽量学咯。”他就好像一个临终的病人啊，你能吃就尽量吃。啊，其实当然了，这个是笑话了哈。主要就是，如果是学习菩萨道的人哈，学习菩萨道的人，他的那个心境啊，要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别人不愿意做的，他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忍耐的，他愿意忍耐，我们才能踏出靠近菩萨道的第一步。如果我们还是斤斤计较，还是为名为利，有不良动机，那这个是没有办法跟菩萨道相应的，没有办法跟菩萨道相应啊。所以我像我昨天啊，大家也许今天来有很舒适的场地，有没有？昨天我看很多人在布置啊，到傍晚的时候呢，我下去还有一两个菩萨呢在把厕所的垃圾啊收啊，他们都是最后一两个人才走哦，全部人都走完了，剩下他们，我说你们在干嘛？在打扫厕所。我们讲堂有一些默默付出的居士是很感人的啊，所以我们在佛道上啊，也许我们有一些人扮演的角色是在台上的， 有一些人的角色是扶持，大家共修，有一些人呢是默默为道场付出。所以菩萨道呢，它不一定是你丰功伟业那个才叫菩萨道，你能够出版很多东西很出名，这个才叫菩萨道。错了，没有跟三心相应都不是菩萨道，都不是菩萨道啊。所以我们在要落实菩萨道的时候呢，他的心量是很广大。所以你看菩萨他要光是要学的这一些内容，你想想，我学四无量心，我学佛随念，我学安波念，多学几道药方，改天面对不同的众生不是都有用吗？像我们学了这个佛随念啊，我现在就知道，哎呦，原来这个佛的功德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忆持成就禅定。所以有老师教导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真的要多多学，不要觉得说我学的不好就放弃。那菩萨要有心量要广大。好，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来看第十八页的最后下面的引文最后一段。接着，那我是举菩萨骗学种种法门当中，就是这上述是要骗学的内容，对不对？项目嘛，那底下呢，我就是着重在内心所要必备的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一些，就不能算是菩萨道。那像《摩诃般若经》有提到，像《布施波罗蜜经文》有提到说，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以应萨婆若心，这个应就是相应了哈。这应就相应，萨婆若心，内外所有布施，就是第二个了哈。第一个是相应萨婆若心，第二是内外所有布施，第三是供一切众生，第四是回向无上菩提，第五是用无所得。那哪三个是大乘三心？我问一下，我考考大家，现在这里有五个嘛哈，有五个，哪一个是大乘三心？哪一个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哪一个？哪一个？应萨婆若心，对不对？这个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啊。大悲为上首呢，供一切众生啊，供一切众生。那无所得，哎，这个比较容易了哈，第五个。那答案就在下一页了，答案在下一页了。来，我们看十九页。那我们知道大的项目之外呢，那内心要必备的条件也是大智度论有提醒我们的地方啊。我们看十九页。那第一行，那问曰，谈波罗蜜有种种相，此中佛何但说五相？只有说五相呢？一二三四五，为什么不说大慈悲心、供养诸佛、还有神通、布施等等呢？那论主的回答说，这五相已经包括了一切了，能够摄一切布施。那回答分成这五相的说明，那五相的说明分成两种解释，所以我就把引文分成括弧一还有括弧二。那我们来看一下括弧一，第一个相应萨婆若心的布施是什么意思呢？那龙树菩萨解释说，此缘佛道，依佛道啊，就是依于佛道，就是指这个萨婆若啦啊，佛智。那刮胡二的第一项也是萨婆若心，那这里他的解释呢，就是以菩萨心求佛萨婆若，作缘作念细心，有没有？那第三行，为度众生故，不求涅槃，但欲具足一切智等诸佛法，为尽一切众生苦故，所以称为相应萨婆若心。所以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呢，就是为了要度众生。 不求涅槃，为了要圆满佛智，然后要尽一切众生的苦难，不忍众生苦。好，我们回到刮胡一的第二项，舍内外。那刮胡一的舍内外呢，是舍一切烦恼。刮胡二的内外物呢，是分成内是头目脑髓，外物呢就是国土妻子，有看到吗？有哈。这一个我就要讲十诸毗婆沙论的补充给大家啊。我们看刮胡一的第二项啊，舍内外，舍一切烦恼。我想问大家，有时般若经讲的内容哈，它真的讲得很圆满，但是圆满到我们在世俗凡夫上，有时真的是不容易感受啊。比如说菩萨说修布施波罗蜜，那般若经说要舍内外啊，刮胡一的舍内外，那龙树菩萨的解释呢是舍一切诸烦恼。这个舍一切诸烦恼讲来容易啊，做容易吗？很不容易，对不对？所以这个舍一切烦恼啊，到底要怎么舍呢？怎么做呢？那龙树在十诸毗婆沙论呢，在入世品十七有这样的一个寄送，大家听一下哈。因为十诸毗婆沙论呢，龙树写的是寄送，龙树他写寄送啊，然后长行不晓得是不是龙树写的，但是也是主要是寄送。那在十诸论的入世品呢，有这样写着，他说。于所贪着物有来求索者，当自劝喻心，即失勿兼习。就是我们要舍内外物啊，理想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贪着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对于有贪着的东西，如果有人来求跟我们求索啊，跟我们要的话呢，我们应该要劝告自己啊，能够全然的布施，不要有任何的吝惜啊。这个是论主讲的第一个寄送。哎，这个寄送就是菩萨应该要做的嘛，就是他说，比如说，哎，我有一部车。你现在来跟我说，哎，你修菩萨道的，现在我们很多人是这样了，哎，你修菩萨道的哦，为什么你这个都不能忍辱？我们都是看人家有没有修菩萨道哈，自己有没有修另外一回事哈。你看你说你修菩萨道的不忍辱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说我们现在有一部车，别人跟我们求索的时候啊，我们要不要布施？我们要不要布施？看情形，但是论点教导我们要舍一切烦恼哦，不能有任何的兼贪哦。他如果没有呢，很需要呢。你没有车讲得好简单哦，早就知道了哈。通常我们没有的哈，都讲得很轻松了哈。所以我经常啊，我以前在马来西亚，我听那个有一个教授。讲那个佛法啊，我在下面听，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好像是高中生而已。他在那里讲说，他已经，因为他是博士嘛，哈，他说，我学佛过后呢，我就知道这个学佛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博士不是很重要。但是呢，他讲很多理论呢，其实也是他在博士班学到的理论嘛，哈。然后我们在下面呢，就在那里嘀咕。你是因为拿到了才说博士不重要，没有拿到的时候呢，重不重要？
重要。
师妹，你没有车的时候啊，讲舍很简单的；有车的时候叫你舍，你就抢哦，对不对？所以菩萨呢，虽然在观念上、理想上知道说一切东西都应该舍，只要众生需要，我都要舍。这个是在观念上我们要先建立的，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接下去龙树菩萨就会跟我们说，理想是这样， 但是现实哈，可以有商榷的余地。那他怎么商榷呢？来，我念给大家听哈。龙树菩萨说，我今世心学善根未成就，心未得自在，愿后当相与。你听得懂吗？我现在还是初学菩萨，所以呢，有一些呢我很喜爱的东西啊，我暂时还是不舍得布施，等我以后啊，我心得自在的时候啊，好，我六度修的有力量的时候呢，我全然舍给你啊。嗯，所以改天哈，大家如果你遇到有这样的人哈，跟你说，哎，你修菩萨道的哦，我现在跟你捐钱哦，你500块都拿不出来，你就跟他说，我今世初学，心未得自在。当然这是笑话了哈，就是初学呢，龙树菩萨他回到初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知见是什么东西都应该舍，它不能永远跟着我们的，对不对？我们死了，东西也当然就不属于我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我们应该舍。但是菩萨道它是有次第的，当我心没有办法堪忍的时候呢，不要勉强，勉强没有好的结果啊，所以要很自然。你说初学那个啊？哦，没有，我今世心学善根未成就，心未得自在，愿后当相与。啊，你不要每天跟人家念哦，这个。我觉得《施住比摩沙论》跟《大智度论》哦，我自己读的是非常非常的欢喜，真的啊。所以啊，像在学院啊，要做功课啦哈，院长要我们写论文什么，我很快就给他做过去，然后我就好好的读我喜欢的经论这样啊，所以我不会在一些地方在那里影响我学习的情绪。所以大家学习自己要有方向，像我前两天在讲《杂含经》哈，瑜伽师地论的文，他解释《杂含经》是片段片段的，他不是像《大智度论》这样一气呵成，他解释第一经、第二经。所以我昨天有很多同学就是有这样的困扰啊，要怎么把它连接？我昨天稍微想一想，哎，我就把它连接起来了。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有一些同学可能没有这样的背景啊，所以改天我再教大家怎么去连接我们学习到的法义，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段一段没有关系啊。下个礼拜我就会跟大家分享。那学般若经大智度论也是如此咯啊，我们不要看到这种圆满舍一切烦恼哦就却步啊，就自己不敢再学。实际上龙树论里面呢还有对初学说的啊。嗯，好，再来。那至于刮胡二的这个第二项呢，舍内外物呢，那龙树在十住论也有提到啊。那他提到什么呢？他说内呀，这不是有头目脑髓吗？对不对？那龙树在十住论的分别布施品第十二有提到说，我们经常要思维呀，就是我们的身体迟早都是会败坏的啊。那我们的身体如果能够像一棵树啊，不管是什么小鸟啦，什么众生需要什么都，你有用到的就拿去啊，要有做这样的思维啊，身体如药树啊，你需要哪一个部分你就拿去。那经常这样思维的话呢，当我们真的能力到的时候呢，就可以布施给众生。那至于外物的话呢，我觉得龙树菩萨提了一个观念挺好的哈，对初学他说，若物能起坚啊，假如这个 物品啊能让我生起坚的话呢，坚贪的话，则不续此物啊。初学者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舍这么难舍能舍的话呢，那我们对于初学的时候呢，对于任何我们接受的东西，如果会让我们长期 升起建贪的话呢，我们就不要续，不要保有，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不舍的这种贪念啊。好，那第三的话就是回向啊，这个两个回向啊，这个就是以此布施，但求佛道，不求余报。那第这个是第四哈，看错，第三是共众生哈，就是大慈悲，第四是回向啊，第五是用无所得智慧啊，那这个就是诸法实相的智慧啊。那所以呢，在十九页的最后一段呢，我就有给大家归纳了这些同义处啊，就是第一项到第五项啊，所以这个是菩萨要学习这三类法的内心的品质要有这样子的相应，那就能够跟大圣菩萨道能够呼应。好，请看二十页。那二十页的第二段呢，那导师在佛法概论啊有一句话，我每一次讲到六度三心，我都会想到他这一句话。导师说，菩萨修行六度，出发于三心，归结于三心，又进修于三心的推移过程中。所以菩萨的一切德行不能离去这伟大的目标、纯正的动机跟适当的技巧。伟大的目标就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纯正的动机就是大悲为上首，适当的技巧就是无所得为方便。所以导师用现代的白话呢给我们提示，所以这个就是学习菩萨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蓝图啊。好，再来我们看十住毗婆沙论。那十住毗婆沙论呢跟大智度论的介绍有一点不同，因为十住毗婆沙论现存本有十七卷啊，那应该是有35品吧哈，35品。那他只有解释到二谛就没有了，龙树菩萨只有解释初谛跟二谛而已哈。那初谛呢特别详细啊，总共有卷一到卷十三这么长啊，在解释初谛。那二谛的话是卷十三到十七，那所以初谛的内容比较广。好，我们看第十三页啊，不是，对不起，二十一页。标题刮胡二，广是初品初谛的愿行果。那龙树在十住论呢，在解释初谛菩萨的时候呢，总共用了第二品到27品这么多来说明初谛。所以初谛菩萨的修学次第在十住论来说是非常非常详细的，详细到呢有时候真的没有这样的心力的人啊，也会看受不了啊，因为他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啊。那这是菩萨广大行的项目，初谛菩萨广大行的项目，那占了整部论的 76%， 很大的内容。那初谛它到底有什么次第呢？好，我们看21页的中间引文的底下，就是第26品的重点。那初谛可以分成相、德、修、果分，有吗？有五项啊，这个是初谛具备的五个条件啊，就是相、德、修、果分。其中修行的范围最大、最广啊。我们看下面最后一段引文：修就从初发心乃至成佛。从初发心乃至成就诸佛现前三昧。诸佛现前三昧呢，那相当于 住顶不堕，就是无生法忍的这阶段呢、啊，哈。不是不是，初地，他能够见到诸佛现前，这个是成就三昧而已啊，跟无生法忍没有关系啊。那但是立根的人，也许他能够成就的哈、啊。所以在大十住毗婆沙论的解释初地的时候呢，像他在第八品，阿毗跋致品呢，他也有解释到，不退转地。无生法忍、哦、那立根的人呢可以，但是一般的根性都是要到八地、哦、才得无生法忍、哦、华严经说。那这里的初地呢，他说修就是从初发心一直到成就诸佛现前三昧，那这个就是诸地的功德，初地修、哦、那果的话呢，就是得到若干福德不回向二圣地，那这个就是初地的果，能得菩萨数百禅定，数百种禅定。那我们来看一下十住论初地的整个蓝图，请看22页。那22页这个图表呢，左边就是卷数，从第一卷一直到卷13，那初地的话是从第二品一直到第27品，在解释初地菩萨啊，初地菩萨有这么多品啊。那他所要行修行的项目呢，那就是第三栏这边啊，那最右边就是论本身的大科啊，像德相分修果、啊、这四个。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修行了、啊、修行包括了发愿跟十种行，那这十种行就是华严经十地品所说的十个项目，是菩萨道非常重要。那龙树菩萨呢，在十住毗婆沙论、啊、特别特别重特别特别那个精彩的地方，就是在前面四项1、2、3、4这四个啊，1、2、3、4。那第一个呢，十种行的第一个就是信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易行道啊，修易行道啊，方便道，第九品开始。那再来呢，就是悲，第二个啊，有了信心，那要对众生会产生慈悲啊，产生悲。那拔苦啊，这个就开始转入难行道。那再来呢，发生慈。第四个是升起舍，这个舍就是进入布施啦，进入布施就是舍、啊、所以你看舍、啊、第四个它就是从第13分别法施品开始，对不对、啊、分别布施品开始，所以从分别布施品第12呢，从悲开始，这里就是转入难行道了、啊、修六度呢就是难行道，难行道那得修成之后呢，那就是愿行果，那果的话就得数百定啊，就是得念佛三昧、十相三昧啊。好，我们来看第23页。第一行，修包括了愿行两个项目。菩萨从初地的修行到正果，有愿行果三大类，愿就是发十种愿，行就是实行，果就是初地正初地。那行的话就是信悲慈舍无疲厌能知意趣，这个能知意趣呢，如果大家看倒数第五行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或者是华严经本身的用词呢，这个能知意趣呢就是知诸经论、啊、有看到吗？你看一下中间这一段引文的最后两行，最后两行引文最后两行，信悲慈舍无有疲厌知诸经论，有没有？ 第六项，就是上面的能知意趣，不同的翻译。再来呢，就是第七，随意引导众生，那就是善解世法，善解世间法，随众生的事意呢根基而引导众生。第八就是惭愧，第九是堪受。这个堪受呢，从下面华严经的用词是坚固力，坚固力。第十是供养佛，这个随意引导众生，我觉得是自己修行啊，在我们不管菩萨道还是解脱道来说，自己修行呢，相对来说是比度化众生容易的。你们相不相信啊？教自己容易还是教别人容易？两个都不容易，两个都，但是相对而言呢，别人更难呐，别人更难呐，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但是又一直想要赢，又要别人跟着我们的意见在做，所以当然就是，苦上加苦了啊。嗯，《大智度论》啊，有一卷哈，讲到很好笑，他讲众生的根性的时候呢，他有举这样的例子啊，他说众生难度哈，很难引导，为什么呢？因为众生恶多善少，恶法多，善法少。他说怎么说呢？他说龙树举一个例子，他说一个人，一个修行人啊，如果说他静静的不说话，静静的不喜欢讲话，沉默，那别人就会讲他什么板库咯，板库啊，香港人就听得懂了哈，板库啊，就是装很酷啊哈，就是人家不喜欢讲话，喜欢沉默，但是我们就怀疑别人装酷啊。那喜能言善道呢，我们就会批评别人什么爱现，对不对？爱现啊。那所以呢，如是菩萨说众生界啊，凡夫界啊，他就是恶心多善心少，恶心多善心少。所以呢，我们在要引导众生的时候啊，有时候不是自己想象的这么简单啊。所以我们在不管是我们在僧团还是自修，其实你慢慢就会发现啊，有很多法师讲课或者是教化众生的事业啊，都会迁就什么呢？信徒的不是根性而已哦，是迁就信徒的兴趣。哎，有时候会这样哦，会变成法师要迁就众生的兴趣啊。比如说，哎，这个信徒啊，喜欢喝茶，有空没空就师父某某人，你有没有空去喝茶？哇，这个师父很快就受欢迎了，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师父呢不懂得去跟信徒打交道呢，也许就风评就没有那么好哈。所以有时候在引导众生啊，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哈，不容易的事情哈。嗯，所以我们要发心要修菩萨道啊，就要有这个非常强大的心力才可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4页啊。第一段，这个是导师的著作哈，导师的著作。导师引了《十住论》，提到说，是菩萨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那修学这一些啊，诵经礼拜忏悔劝请回向，这一种法是能够让我们的福力转增，心条柔软。所以修这个普贤十大愿啊，是能够让我们福力增长，心条柔的。但是一般我们现在很多诵经很多拜佛的人都是徒有形式，他可以闭着眼睛，鼓也不会打乱，磬位也不会打错啊，但是就是不能专心，所以呢福力不会转增，心也不会调柔啊，因为我们没有全心全意。所以我们如果要让这一些 方便行啊，能够让我们转到南行道的话，我们就要用心，要用心，才能够增长福利啊，新条楼。那新条楼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对于三宝的功德啊，佛菩萨的功德就能够信受，升起清净的信心。那信，大家看中间二十四页的中间，就是十法行的第一个，成就信心啊。华严经的要求啊，信心就是一行道的成就，修七支法。那有了这一个之后呢，那悲悯众生啊，没有这个功德，但以邪见受种种苦恼，所以菩萨对众生生起悲心啊。第二个就是悲，第三呢就是以悲心愿给他快乐，第三个就修慈心，那最后呢就是随所能做利益众生，发坚固施心，就修舍心啊。前面四个呢就是从易行道转入难行道的关键啊，所以导师在这里特别引了来说明。所以这四个呢就是古德最常引用的一个要相，就是十住论的内容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十五页。那龙树菩萨在十住论除了初地的这些项目啊，十种行之外呢，在卷二十七第二十七品也引了这样子的一段文，说是菩萨的真实面貌啊。二十五页的第二段引文，菩萨有三十二法要学习，这三十二法能够成就七法啊。那有这七法就成为真实菩萨。第一个是四无量心，第二是游戏五神通，第三是常依于智智慧，第四是常不舍善恶众生。所以我们不只是不舍善的众生，恶的众生也不能舍啊。第五，所缘决定，第六，言皆必实，第七，即一切善法心无厌足。那这个是真实菩萨的面貌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引文，那真实菩萨相对的就有相菩萨法啊。那这四种呢就是能够离相视菩萨法，也是真实菩萨的面貌。第一个，信解空法，也信业果报。第二，号耀无我法，于一切众生生大悲心。第三，心在涅槃而行在生死啊。好，请看二十六页。第四，布施为欲成就众生，不求果报啊。所以你看菩萨他的修学啊，都是环绕到这一些，环绕在这一些项目当中啊。所以大家看二十六页的中间这一段啊，中间如果说大智度论的广大行是菩萨的蓝图啊，就是应该具足的、应该学的内容啊，就是菩萨法、声闻法还有佛的法啊，进行果。那么十住毗婆沙论初地的广大行指南啊，就可视为菩萨具体而为的修学次第啊，就是愿行果啊。所以我在这两部论这些说明当中啊，给了我一些比较具体的蓝图啊，给大家参考。好，我们来看第二十七页，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章啊，龙树阐明的菩萨精神。那因为龙树论太多了，所以导师呢，应顺导师他就帮我们归纳了三大要相啊，就是我们看二十七页的中间，导师说龙树及其成，其说菩萨也有三类啊。第一个是忘己为人，就是三乘圣者同入无余涅槃，但是只有菩萨发菩萨心、发菩提心，这个就是忘己为人的精神。第二，尽其在我，就是欲他利为悲阙啊，自利不由他啊，这个是身心业果的担当力啊，尽其在我， 我不要，我不用依靠佛菩萨的加持，我相信如是因如是果，水到渠成，这个就是尽其在我的担当力。第三，任重致远，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所以没有时空的这一种知道时空的如幻象，不会受实现所拘碍，这个是菩萨任重致远的精神。所以导师归纳这三项呢是非常精彩的，大家有时间可以慢慢看。那再来呢就是大圣三心，请看28页。在看大圣三心之前呢，我们看28页最上面，还有几个观念我觉得导师提的也很好哈，像这个引文忘己为人，第二行不杂功利思想，有没有为人忘我的最高道德，就是我们忘己为人啊，发菩提心，我们说哎，我要去教化众生，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杂有功利的话呢，这个就不是菩萨道了，就是不是菩萨道了啊，就是我对你好你要给我好好记着哦，你不记着我我会记着你哦。那第二呢就是任重致远啊，任重致远，那大家请看第四行，任重致远呢、导师提了一个重点啊，就是于实行中，那一般人都是好要怎么呢，简易的快速的，好大急功，没有长远心、所以呢修一修安波念，哎，几个禅期下来什么光都没有，我看我修别的好了学习法门如此，度化众生也如此，到后来呢一事无成所以菩萨到他长远心，就是我们对任何的法门都要用心的学，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有成就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自己的波罗蜜不够嘛，我们资粮不够，我们就不要跟别人比较，别人用一半的时间，我要用双倍的时间，这样才会有所成就啊！不能好大急功。那再来呢？第三呢？尽其在我啊，就是我们要相信佛在原始佛教提到说，有自力啊，能够靠自力的正见呢，才有辅助者啊，天神才会来辅助啊，所以我们不必去祈求他力的护念，靠自力呢，深信因果的正见。才是菩萨道雄健的风貌啊！那大圣三心，我想这个大家耳熟能详了哈，那我就略过了哈。我们来看30页的地方，30页第一段啊。第一个，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就是念念不离无上佛智，也就是大菩提愿。也就是心愿啊，所谓虚空可净，这个成佛的大智不移动，那这好像是说明了这个大菩提愿啊没有尽其的期许啊。三乘圣者虽然同入涅槃，而菩萨独自的创发菩提心，忘己为人为教，不惜牺牲一切啊。菩萨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愿力啊。二，大悲为上首啊，就是大慈悲心，慈悲啊。那凡夫背离解脱，去向生死，我不拔济呢，谁还会拔济众生呢？所以菩萨呢，有大慈悲，勇猛精进，无有期限，也不考虑自己何时会成佛，任重道远的学，修学不厌，教化不倦啊。第三，无所得为方便，就是性空慧啊，有空性圣解的正见，自利利人，不悲怯，不仰仗他力，依靠自利的正见增上，处处展现尽其在我的担当力，这个才是菩萨道应该有的魄力啊。所以三心跟三要相，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呼应的。好，那总结的地方我们稍微看一下了哈。 22页，不是30页最下面啊，括弧一，大智论讲的出品，那进行果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行啊，菩萨的三类行啊，就是菩萨法、声闻法跟佛的法。那倒数第二行，龙树菩萨鼓励初学先学菩萨法，具足了程度之后呢，再学声闻法还有佛的法。好，我们看最后31页，括弧二，十住毗婆沙论初地的愿行果呢，是以前面四项为易行道转入难行道的关键啊，融摄了信愿真上、悲真上跟智真上的三类菩萨啊。好，最后括弧三，那这三要项呢，我们可以简单呼应啊，忘己为人啊，龙树菩萨的忘己为人就是菩提愿。第二，尽其在我就是空心慧。第三，任重道远就是大悲心啊。所以菩萨的修学历程啊，不外乎这一些六度四色啊，还有三心，那就是由这个呢慢慢修学而即能成佛啊。所以希望这个简单的报告能给大家带来一个菩萨道修学广大行的基本蓝图。好，我的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